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认识神。我想今天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段落。那在我们讨论经文之前，我想我们可以来有一个思想，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大概都在追求什么，或者说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在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或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或多或少都有我们所谓的理想，或者是我们期待的冠冕。这个冠冕可能是有形的成就，也可能是无形的梦想，或许是功成名就，或许是内心一些的渴望。然而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冠冕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最后的这个段落。那我想在过去好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思想腓立比书。这卷书其实蛮特别的，因为虽然保罗好像在监牢，在困苦当中，可是我们在腓立比书却好像看到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保罗。而我们在这当中特别要来留意的是第四章，他提到了他的喜乐，他提到了他的冠冕。那到底保罗看见了什么？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花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的。那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讨论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阿们，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主日来敬拜。主，谢谢你赐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主，这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就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认识进入你的真理，来明白你对你的百姓奇妙的心意。愿你保守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整段的经文，所以我邀请各位，如果可以，你还是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内容。在经文的一开头，保罗提出了一个劝勉，而这里头的劝勉最主要的内容是他要教会学习来靠主站立的稳。然而在这个劝勉的前面，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他说，我亲爱的，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我想在这里他用一个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用喜乐冠冕一连串的这个描述，你可以感受到保罗有一个很高涨的情绪。他其实带着一个充满盼望的心，他也带着一个充满感恩的心，要来跟信徒说最后的话。他期许这一群人要在主里站立的稳，以福音为核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他甚至说教会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当保罗提到自己的冠冕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丰功伟业，他没有在强调三次旅行步道当中所遇到的事情，他没有数算自己的牺牲奉献，他没有去看他跟别人辩论真理的一些过程，没有。他特别指的他的喜乐，他的冠冕是什么？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个观念非常的特别，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对教会有很深的信任，有很深的认识。他知道教会对信仰的认真，他也知道他们是能够被托付接下来重要的任务。然而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完美呢？如果我们从第二节以下，你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第二节经文马上让我们看见教会确实有一些不和睦，有一些的问题。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劝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经文没有花太多篇幅告诉我们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可以揣摩，大概里头就是有一些的争执，里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然而在这边保罗接下来说，他求一些教会里头真实同父一二的也来帮助这两个女人。我想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他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与神连结，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是一个坚固有保障的事实。然而在他这里头的一个描述，他就提醒教会要能够在主里学习同行。我想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画面。 对保罗来说，那个喜乐并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很美好，喜乐不是因为教会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很顺利，这个喜乐是一种的状态，是他知道虽然有难处，虽然有软弱，神却永远没有离开。所以当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这不是客套话，这也不是夸大其词，他是真实的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各位，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太容易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冠冕。原因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容易因为事情做好很高兴，因为事情顺利我们会庆祝，可是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有一些的担心的。我们可能心里会觉得，哎，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一群人接下来下一件事情会不会搞砸，会不会没做好，如果还是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那要怎么样成为喜乐，怎么样成为冠冕。然而你发现对保罗来说，他从头到尾看到的都不是这些，他看到的不是人的状况，他看到的是神在人的软弱当中永远不放弃的恩典。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难处里头专注于那个困难，可能是人际的挑战，可能是事情的不容易，然而保罗好像从头到尾都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他看见的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从第四节以下，他就接下来邀请教会，下面的劝勉是要教会靠着主喜乐，然后他又重复了一次要喜乐。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哦，因为大家如果晓得在古代的教会，他们抄写圣经是非常的昂贵，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其实他不会写太多不重要的话，而在这个情况底下，那个要喜乐他竟然一再的重复，可以显示出对保罗来说他很在意这一件事情，而这一件事情反映的是在时空的当中看见上帝很特别的保守，能够让在这个过程里头知道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那个喜乐成为真实。我想主已经尽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想起来可能是稍微遥远，然而对初代教会来说，他们很体会主已经尽了是什么，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有深刻的期盼。然而就在这个的描述里头，我们经文紧接着就说，第六节提到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你如果看到这里，可能你心里开始就有一点压力，应当一无挂虑。各位，我们挂虑吗？凭良心讲，很难不挂虑，对不对？我们其实很难心中完全没有挂虑，可是其实在这边保罗所描述的事实上是一种态度，他其实想要描述的是一种，各位不要担心，你反而应该要更专心的来祷告，来祈求，来感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挂虑，然而不要让这个挂虑成为拦阻我们祷告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的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揣摩一下当时的处境。各位知道在初代教会的崇拜当中他们会怎么进行，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古代腓立比教会里头的其中一个信徒，你收到了保罗寄一封信过来叫做腓立比书，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接下来大概就会有点像我们这样子，然后就会大家聚集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把腓立比书公众公开的从头到尾把它念出来。好，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寻都基，如果你是有阿爹，你听到这封信读读读读到这里，然后保罗劝某某人啊，某某人啊，我劝你们要同行，你的心情又会是什么？如果你是当事人，如果你是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你会有一点点觉得不是很舒服，可能你会有一点点觉得羞愧，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心情。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是保罗好像没有这个顾虑，他就很直接的把这一件事情提出来，他也很诚恳的劝勉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成为这两个女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揣摩，也许对保罗来说，他知道教会里面虽然会有争执，虽然会有挑战，虽然会有一些不一致的观念想法的时候，可是似乎对保罗来说，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也不觉得这个问题会造成教会后面的困扰，他知道因为教会的大家是有信仰的，他知道这两个女人是有信仰的，所以在主里的劝勉帮助其实是可以让问题被解决的。如果你比照这个的想法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的概念，或许保罗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一些难处，是会有挂虑，是会有担心的事，但当我们是有信仰的，当我们是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彼此的鼓励帮助，彼此的带导，是会让事情被解决的。所以在这个的期待里头，保罗说我们是可以带着感恩来祷告，我们是可以带着感恩来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平安。而这里说他会保守信徒的心思意念，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描述方式。各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军事的用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是主词哦，神的平安会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在罗马时代他们熟悉的经验，罗马的军队会保护腓立比城市不受到侵扰一样。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而是在所有的事上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祈求。我想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从教会内部所发生的现象来让我们去体会，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一些难处他就退后，他反而是在一次一次的难处当中，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知道这是生命可以再一次被改变的机会，他知道神可以成为他们彼此的帮助。这是保罗看见的喜乐，这是保罗看见的冠冕，因为他知道在信靠神的当中，神有恩典。各位，我想在过去服事的历程当中，如果你认识我久一点，你大概会常常听到我讲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你常常会有人跟你说有这个困难啦，有这个难处，有这个需要面对的事，面对的人等等。在这一切又大又难的事情当中，我就很坦白的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你总会听到我学习讲一句话，叫做总是会有办法的。不是因为我对教会有什么的认识啦，信任，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什么把握啦，不是，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没有离开这一群人。我相信上帝的手一直在那里，我相信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神却从来没有离开。只有当你在这个的看见里面，你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后面的段落，保罗除了告诉我们能够有一个对神的信靠，能够有一个知道神的手没有离开以外，他其实有后面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提醒我们。从第八节他说自己还有未尽的话，就是还没有说完的话，那这些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这边他其实提醒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思念，思念一切美善的事。我想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做法，因为他要我们在思想的当中常常重新对焦。我们刚刚说了，在人的难处里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不容易，看到冲突，看到挑战，我们就会陷入那个其中。 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去纪念神已经给的恩典。当我们陷在难处当中，我们就会忘记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就会忘记其实上帝保守我们到如今。我今天早上去 7-Eleven 买咖啡的时候，他们店长今天不知道是心血来潮，他就跟我多聊了一下，他就讲到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不同的事情。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建堂一直到现在在这里所有的经历，我们的邻居他们其实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也很意外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维持到如今，甚至可以继续往前走。各位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常常需要回顾神的作为。我们每年到年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感恩的见证，我们就会有一些的分享，我们为的是什么？因为人容易看到难处就忘记上帝已经有的作为。保罗说，这一些美善的事你们要思想，你们要常常纪念，你们要常常思念，你就会让自己看到神的手其实没有离开。好，接下来他说什么？接下来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个喜乐的命令当中，除了思想以外，他有第二个执行方案，叫做遵行。遵行什么？遵行从保罗所领受的。各位你知道从保罗领受的是什么？在这边所描述的大概是我们在神话语当中的体会。有弟兄姐妹提到就是要祈求祷告感谢，好像没有说要读圣经，有啦，其实在第九节他就跟我们说，你在保罗说他在身，你在他身上所听见所领受的意思，就是其实你在圣经当中所认识的你要学着去遵行。除了去思念那些美善的事，你要学着去遵行神的教导。在这个教导里面，你会发现上帝很奇妙的保守。我在说人的难处常常就是我们看到了不容易，我们就会陷入其中。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教导，我们会怀疑，我这样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然而保罗给的答案是什么？你就去做，你就去遵行，你就去照着神所命令的，你就去做，你就会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你会经历到神很奇妙的平安。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会体会到自己的有限，人会向往那些美善的事来祈求，愿意这些事发生，人也会在遵行神话语的过程当中经历到原来神的平安是这么具体的，是这么真实的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能够学习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当一个人他只是看到生命当中很多琐碎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容易迷失焦点，我们很容易放大很多的困难，我们很容易放大很多的冲突。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看见神的心意，是去思念，是去遵行，是去想念神已经给的那些美善的恩典，是去遵行神话语当中的命令，我们就能学习向着标杆前行。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图画，他知道教会的希望在这里，不是这一群人有多好，而是这一群人有一个很好的上帝，是已经一直在给恩典的，是已经给予命令让人可以遵行的，是已经在这些过程当中人可以学习体验神的平安。然而在经文继续往下，他就提到了一个蛮特别的描述，从第十节以后，保罗就开始提到了教会跟保罗自己，可能是一个宣教士，可能是一个传道人，中间金钱往来的关系。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在经文的里头体会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很喜欢那个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三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很喜欢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保罗好像给我们体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然而从第14节15节以后，你会发现他就开始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状态。这个例子就是他去到一些不同地方的时候，他和腓立比教会之间金钱的关系。我们晓得，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其实今天的社会我们也有类似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这个给钱的就是老大了，讲白话文就这个意思，就是出钱的就是老大。它是一个恩惠的概念，也就是给予的一方就会成为另一方的主人。好，这个是在古代的社会到今天我们很容易体会的一种文化习惯。可是保罗在这里好像提出了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理解。从第十节开始，十节、十一节、十七节，我们发现保罗说他不依赖教会的供应作为自己服事的基础，因为他知道真正供应的是上帝。所以金钱不会成为教会去操控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的工具。但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从16到18节，保罗到底有没有拿教会的钱？如果从第16到18节的叙述，我们发现保罗是如数收下腓立比教会的供应。这个很特别，因为对保罗来说，他在做什么？他看到的不是钱，他看到的是这一群人。他看到的不是这群人而已，他看到的是这群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一方面在这一个的回应里头，他让教会能够有机会表达的是对上帝的回应。所以对保罗来说，他很平安的接受教会的供应的这个同时，他知道教会不是因为爱保罗，教会是因为爱上帝。他知道教会是因为回应神的恩典，所以愿意来供应这一些不同的需要。单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彼此相爱、彼此顾念的态度。各位，这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还是会被很实际的一些东西给捆绑。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人，在教会的里头他永远只有拿没有给，但我同时也认识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永远只有给，他不会拿。各位，哪一个比较好？或我换一个方式问，哪一个比较不好？各位，我想在这边保罗表达一件事，既然这不是重点，他就需要在一个心中平安的里头去相信教会是为了回应上帝。他就需要在一个心中的平静里头给教会一个机会，去知道回应神的当中能够有一些具体的作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他并没有直接感谢教会金钱的支持，而是他感谢神，他鼓励教会来靠主喜乐。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教会的人在回应上帝作为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些空空的概念。教会的人是能够有实际具体的作为来表达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这是他看见的喜乐，这是他看见的冠冕。好，最后是七节以后，当保罗提了这些金钱的议题之后，17节他特别表达，他其实进一步的呈现，他追求的是教会能够果子增多，他希望教会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生命属灵的生命越加的成长。然后呢，然后就进入了后面从18节以后一直到最后23节的一段问安。在这边他提到了自己，他提到了以巴佛提，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经文，你知道他还提到了提摩太。然而到了经文的最后这个段落，从21节到23节，他就进入了问安。我们通常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看到问安我们大概都会跳过，你大概就是读过去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它不过就是一个书信里头的问候，甚至我们觉得这里面的人我们也不太认识，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就这样子了。可是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各位来看一下，在这个问安当中，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概念你需要放在一起来思想。从第21节开始，保罗开始向各位信徒问安。21节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他的心中，他不是把教会看成一个群体，他是看到一个一个有名字的人。他认识这些人，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知道他们经历神的恩典是什么，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属灵状况当中怎么样去依靠神。然后呢，经文一直到后面，他用一个单数的表达，愿基督的恩与每一个人同在。这边提到的，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极大极美的图画，因为保罗做什么？保罗在把自己，在把提摩太、以巴弗提、腓立比教会，还有什么？还有和他在一起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还有在凯撒家里，也就是在凯撒教会的一群的人，他把这整个的信仰群体放在一起，这是上帝很特别的恩典。如果我们留意腓立比书的脉络，从第一章11节，保罗求神使他的丰富来帮助腓立比教会结满仁义的果子，到了第二章2节，他提到教会的同心，保罗的心就被充满，被喜乐充满。一直到这里的4章19节，保罗求神让他的丰富荣耀来充满教会。你会发现保罗一直把自己跟教会紧紧的绑在一起，因为他体会到他所看见的教会是那一个上帝所保护的，是上帝所保守的，是可以经历很多丰富恩典的，他就很盼望教会的人也可以体会到这件事。他很希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在神恩典的充满当中，知道在软弱的里头神从来没有离开。他很盼望把这个东西来分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和腓立比教会问安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众圣徒。来跟腓立比教会问安的还有他身边的同工。他虽然好像在监狱的里头，可是他仍然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他也提到凯撒，也就是皇帝家里的人，可能是仆人，可能是某个阶级的人，也提到他们因为听见了福音也参与在这个问安的当中。所以即便像保罗这样一个属灵伟人，他让自己继续在信仰的群体里头，而他让这一些信仰群体跟腓立比教会这个信仰群体再一次连结在一起，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回到我们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冠冕？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教会，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属神的弟兄姐妹。所以其实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头，它呈现一个非常特殊的图画。他知道在软弱的当中神不离弃我们，在时空的当中神有他奇妙的保守，在生命的顺服里面可以去经历神很特别的作为，在互动和陪伴的当中可以彰显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这一段经文它不是一个教义的说明而已，其实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它充满了保罗很深切的情感。他知道真正的喜乐不是事情顺利，没有任何冲突任何问题，他知道真正的喜乐是即使在软弱和冲突当中，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知道神的保守是我们常常可以体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在我们身上。他知道神的保守是真实的，透过思念美善的事，透过遵行神的教训，人能够学习活出神的心意，能够活在真正的喜乐当中。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被动等候平安的状态，基督徒反而是在思念，在思想这些美善的事，在遵行的行动当中，让自己的生命被神雕塑，让自己的眼光可以重新定睛在 直跑的标杆身上。也就在这样的顺服的里面，人可以亲身经历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更美的是能够透过真实的互动，是那个彼此的给予，是那个彼此的成全。虽然保罗不以金钱作为服事的基础，但保罗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了教会能够回应神的机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教会却是一个彼此陪伴、彼此兼顾、共同经历福音的群体。从开始到结尾，保罗都把自己深刻的和教会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因为神的恩典使得所有的信徒被连结在同一位上帝的里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在内湖信友堂，我们基本上做三件事。哪三件事？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我们基本上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好好的来学习真理。第二件事情我们叫做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去操练。第三件事情，成为门徒，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建造新的门徒，让我们的传承是传承重要美好信仰的内涵。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做好好讲圣经，第二件事就是让大家好好在团契里面。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好好讲圣经，好好让大家在团契里面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这叫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为什么这些事情重要？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很辛苦的时代。照着圣经的教导，照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你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不容易。你会看见很多人难处，可能我们心里也会担心，也会挂虑。而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没有什么比好好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更重要。那到底要怎么样好好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我们有两个方法，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学习思想跟遵行，我们要去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彼此的鼓励和提醒。我们常常说，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最圣洁的人，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你就觉得自己离上帝很近。可是当你进到信仰的群体，在团契里面，你突然间发现很多时候别人给你很痛苦，更多时候你给别人很痛苦，你会发现圣洁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但却因为你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才有机会看见，原来我的生命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我知道不等于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我知道不等于我就做到了。你知道现在人有一些毛病哦，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逛书店哦。听说最近书店关了很多，我以前很喜欢逛书店，因为我心里就有一种幻想，买了书等于看完书。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你买回来然后把它放到书架上，你就觉得哎呀，好像自己就增加了很多的知识跟学问，其实根本就不是哦。你知道不等于你就是，你需要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去互相的提醒，需要去互相的帮助。同样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当我们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在职场上面对的不容易，我们在家庭中面对的挑战，我们在很多的处境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和帮助，我们需要彼此的带导，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在经历上帝作为的时候怎么样经过一个一个的难处。如果你跟他信的是同一位上帝，那么你的难处又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个是在信仰群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这也是腓立比书到最后这个段落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喜乐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我们的上帝，知道神的手没有离开。平安不在于我们可以掌握的一切，我们可以控制一切，平安乃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合一不代表我们完美，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合一却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服事不在乎个人的能力，而是我们学习彼此的成全。这是保罗看见的图画，这是他的喜乐，这是他的冠冕。 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经历的。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神，他是这个信仰群体的主。弟兄姐妹，我必须奉主的名跟大家说，来到教会，来到团契，不保证你得救。你要得救，你需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常常需要在教会在团契当中，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领受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原来我们领受的救恩不是这样而已。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看见神的不离不弃，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操练看见神的心意而带来真实的盼望，更是在肢体弟兄姐妹彼此互动的关系当中，彼此的给予，彼此的陪伴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历主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靠主喜乐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生命真实可以体验的，更使得我们因为有我们信仰的群体在一同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教会就是你的喜乐，教会就是你的冠冕，不是因为教会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教会有一位了不起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为我们有丰富的预备。主，当我们在岁末年终之际，主，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思想。主，愿意我们所领受的常常在你的里头被你保守。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同的互动当中我们受伤，我们有难处。主，但求你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你的百姓，让我们更看见你的恩典，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真实的平安。不是只有今天的我们，而是在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在不同时空环境的信徒里头，都经历有主同在的美好。我们就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或许我们在不同的忧虑里面，或许我们在不同的难处当中，主，但我们向你继续的求恩典，愿你赐恩，使我们在信靠你的当中有喜乐作为我们的冠冕。信靠教会的主，信靠那个为我们预备救恩，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主的恩典，愿你继续的恩待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